一二三，走。
学历不高，阅历不少，急眼了骂街，高兴了喝酒，挣得不多，但活得讲究，离经叛道，但保持真实，坐下就是朋友。欢迎收听
《人间指南》，
这样是吗？
确实有点垮。
整段全垮。
好，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人间指南》，我是老三，
我是小聪，
我是小小，
芊芊。
哎，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芊芊，请来了一个突然变好看了的芊芊，跟之前不是很一样，
有那么不一样吗？
就
还好吧，小小的。
咱
具体说说哪儿不一样？
尤其是现在我看她的侧脸，因为她坐在我旁边嘛，
嗯，
侧脸就是她有鼻子了。
我以前是没鼻子，
以前的芊芊是伏地魔是吧？
原来芊芊的鼻子是凹陷的，就
还是伏地魔
一坑积水，就是下雨的时候。然后为什么这个说嘉宾是芊芊啊？第一是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有接触到整容的相关一些消息，就相关的一些那个，但是身边第一个，反正我身边第一个真的整了的，
一个都没有吗？你们身边？
老听，但我
不可能吧？
身边没有那种能让我明显记得整前跟整后的差别的。
主要是别人整了也不告诉他，他人缘不好。
那也有可能，就是而且这个芊芊是做了一个鼻子。就把鼻子摘了，
鼻子摘了。
现在有
之前那个到期了，还回去。
现在有四个鼻孔。开玩笑啊，芊芊现在的是把鼻子垫高了一部分，是吧？
其实整体全都，相当于全都重塑过了。
也是做了一个鼻综合吧？
对对对，就是我的山根还降低了一些，以前我山根比现在高。
而且好像在他做鼻子之前，前段时间是把下巴也垫了。
那也还蛮早的，去年二月店的，
对吧？
嗯，
所以他现在
过去这么久了，
是在我们在我脑子里是一个新的芊芊，就已经
2.0
3D 重塑过了是吧？重新建模了。
对，所以借着这个事儿啊，其实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因为整容这件事儿对我来说，首先我个人的是一个让我比较难以去下定决心去做的一个选择，因为我对我的面容应该也有非常大的不满意，
主要因为资金不太够。
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植发算整容吗？
那我觉得不算，
那算什么？
为什么不呢？
那个，他
你把那植发如果不叫整容，你找一个更好的形容词。
因为我觉得头发它是一个一辈子在你的一生中一直在变化的东西，不像你的五官，就我今天鼻子高，明天鼻子矮，不会有这种现象。但头发是它一直随着你的发型变化再变化，随着你成长，它就会多。
是我的发型和现在都一样。
那你特例，你也有长头发的时候，对吧？长头发也算发型变化，
植发就是应该算治疗，确实是
治
疗，
是吧？
脱发
是
个病，
是
病，是
病，
是病，
对对对，是病，
确定吗？
是病，没问题。
确定脱发在三甲医院里面治疗的话，你要去
可以走医保的，
对，
嗯，哎，那你为哦，你治了吗？
但是你植发走不了医保，
那你治过吗？
治过。就是他会给你开那个生发的米诺地尔，生发的那种药品，然后让你早睡早起乱七八糟的，所以它是个病。但整容严格来说，它应该就算一个面部的美术的调整。所以这个方面是我确实有一点曾经难以下决定，说我去垫个鼻子，还是我去把我的苹果肌打一打，把我法令纹削一削，拉个皮儿，抠一个双眼皮，我以前都想过，但我
你还想
你都想过，
因为好像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说，我要是双眼皮儿会比现在好看很多，
所以你就下定决心了。
但当时我动过这个念头，
他是不是医美机构的托？
这玩意儿返点可高了，
不是，就他可能会对这个对我的影响，面容的影响很大，所以当时我确实想过。但打消了，因为我老觉得一个男性去动这个有点就是
你不告诉别人，悄悄整，
那我他妈
悄悄变美，
然后把身边的朋友都换一批，
现在也没人能看出来，我估计
啊，那挺明显的，
双
眼皮儿、单眼皮儿，
欧式大双，
我明显感觉老三眼睛睁开了，变大了，那肯定明显。所以这个我觉得他首先要突破我一个心理建设，这个芊芊应该也建设了很久吧。
他不用建设吧，女孩这个年纪整个容建设啥呀，变漂亮，
而且资金是一个问题，
对，也就资金上建设一下。
他鼻子的这个钱对我来说现在这个负担很重。能跟大家说多少钱吗？
可以，就是全部算起来的话，加上术前的拍片子，加上住院，加上乱七八糟的术中的费用，一共是8.5万。
8.5万，这跟我现在我存款里就没有8.5万，
这不是要你命了。
八万五要我命了。这我之所以到现在没植发，是因为植发的那两三万我应该掏不出来。现在
我领先他一步，我是先把我这牙，最终我这个牙还是没扛住。我之前节目不是说过吗，我这补牙这事儿最还是掉了，在8231
种一颗牙是吧。
嗯，
所以你看这个人啊，会在脸上的花费有时候是你到了年纪不得不再开始往自己的脸上做一些花销，而这个有可能我早晚也会到植发的这一步，所以现在也是想通过这件事啊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芊芊从决定做这些脸上的动作跟实际去做，然后到之后的一些体验，觉得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我值得去做的事情。芊芊以芊芊的角度推不推荐大家去做这个调整，如果你真的对你的面容有些焦虑，或者对这个就心里就过不去，就是有个坎儿，觉得我鼻子再高点就好看，觉得我眼睛再高点就好看。
嗯，
然后有时候我也觉得是不是我们应该在更年轻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这种的说法，或者有人能告诉你早点做早点
享受。为什么老了不行呢？一定要更年轻的时候呢？
毕竟我觉得面容改善有一个程度是在吸引异性吧，是能够吸引异性吧。就可能我们到了这个岁数，
其实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到老了呀，你很难只改一个地方。
哦，
就是需要花钱的地方就更多了。
所以我总觉得到老了不是说摆上，到老了是补救，你知道吗？
对，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更年轻的时候改善它，而不是到了我们这个岁数想办法想尽办法去补救它，是不是能有更好的一个人生体验？
嗯，
哦，这个是我
对吧
感受到的，
对吧？
对，
来我们详细说说吧。就今天首先你就当对你做一个采访。
好的，来吧。
8万块钱你为什么能有8万块钱？
芊芊刚才的那个好的呈现出了那个三分凉薄三分嘲讽，什么两分漫不经心的那个气质。
对，三个中年人有一点嘲讽。
没有啦，这个起因的话我觉得是因为我早就很早的时候就有想过这个念头。
有多早？
大概在我12、13岁的时候。
是从小对这个鼻子很不满意吗？
因为我接触互联网比较早，就是最早的时候就网上不有说就是比较好看的侧脸是你鼻子到下巴就是可以连成一条直线，然后我就比了一下我的，我发现就是鼻子凹进去下巴也凹进去，就像真的很像蜡笔小新的侧脸。你看过我以前蜡笔小新的侧脸就是这样圆圆的。
是没错，芊芊以前的那个侧脸确实是鼻子到鼻子应该够跟下巴够不成一条直线
啊，跟你现在一样。
那我觉得非常精准。
对，就是弯弯的，然后很圆，就是像蜡笔小新的那种。
对，我没事，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说我先说应该是鼻子到下巴中间的那个嘴应该会更往前一些。
对就
是
比较凸。
哎，我看看，你看小聪也在鼻，
我也是
啊，他也是，小聪也是，
都正常。
啊，夏小这个还好点，夏小这个好，夏小，哎，你还别说，夏小鼻子还挺尖的，
人家好看。
所以啊，对，确实是有这个说法，鼻子到下巴是一条斜线。
对，所以当时就有个念头了。后来的话，其实当时也没有什么人跟我聊。后来的话是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当时是有这么一方面的，就是她的研究，然后我就跟她聊了一下，就发现哇塞，然后我就通过她认识了一个就是微博的一个人，然后她有就是发一些案例啥的，然后我当时就没事我上去看看，后来就看到了我这个医生。就因为当时那个微博的话是他是会发一些就是真人的案例，就他们就是自己去上面反馈，
就术后的一些照片是吗？
对，他们会比如说哎，这个手术过程怎么样啊，是不是很疼啊，包括他的一些心理状态，会给你一些真实的反馈，然后还有一些术后的照片。然后就
12、13岁的时候就看了一下
啊，因为上网很早，我大概9岁、10岁就开始上网了，然后就会因为网络上就有很多这种容貌的一些问题嘛，然后
所以这个问题在当年你还小的时候就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心理焦虑或者困扰吗？也没有吧。
其实这么说的话，因为我小时候不算很好看，我小时候就是又黑又胖。哦，这个好像跟你讲过，就是小时候不是，
没有小男孩喜欢你
啊。对对对，而且我在最小的时候就上小学的时候吧，是学校里边都不会被喜欢那一个，所以可能会有一点容貌焦虑，就是大家会觉得我很难看。
十二三岁就有这个，十二三岁是多大？初中。
初一，十二是初一
啊，就是我最早是在小学的时候，因为再小就没有，就再小的时候大家都
那个时候都能考虑到 这个容貌，我觉得，
但我会觉得应该是在一些校园霸凌上，然后会归结到容貌上。
对，大家就会跟好看的小孩一块玩。
我感觉好像我知道那个就是容貌，就会关注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得真得是初三、初二、初三。
那我得更晚，
什么
就没
前两天，
就是我开始觉得我有法令纹的时候，我才开始关注到抬头纹、法令纹，
三十多了，
得有，得有27、8我才关注到。
之前你不会关注容貌。
从初中开始
啊，
没缺过女朋友。
那您现在怎么还是单身呢？
他原来学校是盲人学校。
笑死了、
所以那个时候对你的这个就已经造成一些困扰了。
其实那个时候是我最焦虑的时候，就那个时候网上包括我在玩贴吧就有一些什么逆袭吧什么之类的，就会有那种很中二的心态，就是哎，我一定要变好看，然后让他们后悔。但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是只有小学时候有这么一个心态，就当时上初中之后就了解过一些嘛。
但你那时候不，因为我记得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对整容这个东西、那会儿应该正是整容脸比较火的时候，网红蛇精脸、有印象吧？
什么网红什么脸？
蛇精脸。
我操！
哎，那个有一阵儿特别火，对吧？我没记错吧？有一特知名的一个博主，就那叫蛇精。就整容整成那个下巴巨，哎，对，
为什么我会知道？
就那整成蛇精的那个，然后好多网红都照着他整，就是下巴巨尖，那个有一段时期。但
我觉得他们是 P 的吧，因为现实中我了解了之后，没整成那么尖很难吧？
对。
但那个人好像真是吧？
他不知道，反正
就感觉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类的脸了。就有一阵时间，好像流行网红脸都是那个模子。
是，
但是不好看。
当时那个年代的审美好像会有很多男性觉得那个好看，
其实是在范冰冰的那个锥子脸火了之后、
对
带火的，就是 V 字蛇精脸的一个审美的风潮。
又说那个下巴女孩低头能把胸扎破了吗？
对，
就是那种把一低头扎着自个儿了。就反正那个时期，但那个时期我会觉得这个是假的，这个不好，这个是骗人、我会有这种想法。所以那会儿芊芊接触到这个整容，在那个年纪接触到这个整容的时候，没有类似的这种想法吗？
因为你可能没有经历过被人就是欺负那个阶段，他们都觉得我很难看，然后会在我心里有一个影响吧。所以我没有觉得就是通过科技的手段去改变是一个不好的事。
你们应该不太知道，就是在上学的时候，小女孩他们是按照，很多人是按照容貌然后来分三六九等分在玩在一起的圈子的。
哦，
如果
我那时候是没人和你玩吗？
就是小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小学，但我真的很难看，因为小学就是从来不注意，而且我还特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学是最胖的时候，然后就是又胖又黑，然后又丑，然后脸长得像蜡笔小新，就很难过。
那个时候动了这个念想的时候，有跟家里说过这种需求吗？
当然没有了，就是家里，我家里你也知道，就是没有人会听我说话，
所以这个就沉淀到了现在。
但说实话，我就只有小学的时候是那样，因为我初中之后我就瘦了，然后大家都对我很好，我初中之后就是一个身边人都很喜欢我，就没有太多焦虑了。我只有在，因为环境真的很影响人，就身边人都不喜欢的时候你就很焦虑，当身边人都喜欢你之后你就不会再焦虑了，
就自信了。
对，然后后来对，
那你为什么现在整了？是最近又出现了什么状况？
又不喜欢你了是吧？
那没有啦，现在因为去年我最开始不是整下巴嘛，因为一开始的话是因为我还是觉得自己腿粗哦，这个的话就要说到
嘴粗
，
哦，
我脑子上的事怎么整到下巴上？对，然后因为我这个吧，是因为就还是因为那个网上说的，你的鼻子跟你的下巴构不上成直线，
谁他妈说的这句话影响一个少女一生啊？这
我觉得这个真影响了不少人。我那会儿看过这个，我也在那儿比。你看刚才说完，小聪也在那儿比，都在这儿比划
比比。我觉得是不是这是一个很难能达到的标准？所以
是一个美人的标准。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难能达到的标准，然后再让你们去做成这个才能花钱吗？你要是每个人都能这样的话，那他们赚什么钱？这应该就是一个正常的，有可能改了以后会漂亮，但是我觉得90%的人是不是都没有？
这倒不了太了解。
我觉得这有点像那个，比如你画画，好像画画的时候说美人的眼睛就应该是这个间距大小是多少，
对，
就是这个这么一个标准，你就画出来好看。
哼，
同理就到人身上，就这么整就好看。
这到底是谁说的？男的说的，女的说的？
咱也不知道谁说的，但很早就有人说了，
就
在网上。
就是这个话呀，就跟早些年的那个 A41差不多，都是一些容貌焦虑。您听过 A41吗？
哦，对，我知道 A4 纸嘛，
对，
腰一边细的，
对对对。
我甚至觉得这些可能是早期的整容机构找出来的，
就是他就得给你树立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让你来花钱，
然后拿那些明星的照片给你看，哎呦，你看人家这个范冰冰的鼻子到下巴一条斜线，哎，赵丽颖一条斜线，哎，冯巩一条斜线，
冯巩
的
是一个圆吧，
哎，所以就哎就标准化了这个东西，然后慢慢这些一到网上，小女孩一看，或者有小男孩一看。哎，就开始有这个焦虑。
嗯，没错。所以当时我就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做下巴，一个是整牙。然后我两个都去面了。然后那个医生跟我说，整牙的话要三年起，这个时间就超级长，而且我三年内不能离开北京这个地方，因为要复诊嘛。嗯，所以我当时想，
所以整牙的目的是让嘴下去。
对对对，你就不秃了嘛？你不秃，你可能就好看一点，就不像蜡笔小新了嘛。
你是有多讨厌蜡笔小新？
其实我很喜欢蜡笔小新的，只是不喜欢我长得像蜡笔小新。就别人长得像蜡笔小新，我还是很喜欢的，比如三哥。
啊？所以你到底是、
嗯？
所以你从到了这个年龄才开始又有了一些想整的那个想法，是因为频繁的看到一些，
是因为
蜡笔小新，
是因为有钱了吧？
嗯，因为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了，就没有人约束。
原来他想的没钱，他做不了。
对
呀、
啊，没 Q
了。现在一想，他就能做。
对呀、啊，而且成年了，
就是有钱了，我觉得。
嗯，没错，钱
很重要。但我估计你让我，比如我有15万存款，你让我拿出8万整鼻子，我心里可能
拿出8万植发呢，
那也拿不出来。
植发，
我估计你能让我拿出10%到20%的金额来做这件事儿，我还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他这个我觉得就是什么，
嗯、
你这钱现在在这，你现在做，你早做一天，你就早享受一天。
嗯，
那肯定是这么想的嘛。我都能理解他这想法。你攒到你特别有钱，你30了，你再弄，那你前面空的这8、9年不就浪费了？
33了。
就而且我觉得容貌带来的一些好处，我确实有享受到。就是你如果长得好看的话，别人确实对你好一点。嗯，
啊，这就是这么多年没人对我好的原因吗？
对吧？怎么办呀？快吃饭吧。
那这个，而且我会，如果接触这个的话，
嗯、
我会频繁的担心，如果整坏了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也是想整容的人的一个焦虑的点，
嗯、
他害怕万一整坏了呢？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会有一点。但是我没有，
就反正已经很不好看了，坏了也没有多。
哦，确实有一点这么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第一开始是垫的下巴嘛，因为我想的是。嗯，整牙时间太久了，然后整下巴我去面诊，他就说你只需要半个小时手术时间就可以了。
所以一切导致你去做了这个行为的前置原因、
嗯、
就都是这种外界产生的一些东西吧。你有这你到后期年纪大一点的时候还会有因为这个产生很大的自卑吗？
其实小时候也算是一个影响吧，但是后来我老觉得没有什么影响了，就是纯粹觉得自己想好看一点。
哦、
对，
就是归根结底芊芊是觉得他的这个鼻子和下巴影响了他的外貌，你焦不焦虑放一边，人家会觉得我改善了，我会变得更好看。
对，而且咱主要是有资本改善。
嗯，
多亏了你，谢谢谢谢三哥。
哎，别是让人感觉是8万我给的是吧。8万自己凭本事挣了没问题。哎，所以这个下巴的这件事也奠定了一个整鼻子的信心。
对，但是未来我应该不会再动了，因为我已经很满意了现在。
所以你能不能跟大家说这个在你决定去整、
嗯、
然后一直到我整完这个过程中，比如你做了什么事情、
嗯、
你肯定有前期的很多的一些看吧、
嗯、
你也得选医院吧，
嗯，
选哪儿好看哪儿好，
嗯，
然后你怎么哎，中间过程中是不是我需要一个下挺大的一个决心，尤其是第一次整下巴这块，
嗯，
然后一直到术中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你能给大家有整容念想没有这个行动或者不敢行动的这个人，能让他们能够大概的了解到这个过程好像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可怕。
嗯
嗯，
大概的话就是下巴因为整得很成功，所以又开始了，又是那一条直线。然后我就某天就也是闲的吧，就是去年11月，然后又开始量，我就感觉嗯，好像鼻子差一点了。
你是拿尺子量吗？
没有，就闲的无聊，就是因为嗯。我特别能理解他们说就是整容上瘾，怪这是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动一发而叫什么？
牵一发而动全身。
啊、对，没错，是就是这句话。
鼻子高了，文化水平没高。
然后你就发现下巴好像好看了一些，但鼻子好像还是那样。
芊芊会觉得我现在这个鼻子已经配不上我这个优质的下巴了。
对，有的时候你就会，你脸上虽然动了一块，但是会跟整体不太协调了，所以你还需要来补一个地儿来、
哦、
来让它更协调一点。对，
哦，
嗯，
这就好像比如拉了双眼皮，
嗯，
然后又觉得我眼睛再大一点可能就更好看、
嗯、
然后又开了个眼角、
嗯、
然后又觉得、哦、我这卧蚕是不是再大一点好看点、
嗯、
又填了个卧蚕，哦，能理解、
嗯、
就更完美，就会让它逐渐的趋于你脑子里想象中的自己的那个样子。
我思考一下，就是比如说按你刚刚说的，你拉了个双眼皮，然后你会觉得不协调，比如说是你的眉弓，就是你的眉毛到双眼皮，可能因为你拉了双眼皮就导致它的间距不是很跟你的脸不是很协调、
哦、
你可能还需要去比如说填个眉弓啊，去 build 一个什么针啊，去让它更协调一点，是这种不协调。所以我当时感觉我不协调是因为我的鼻子很凹进去，然后我的
下巴
对，就因为我本来就嘴凸嘛，然后下巴跟嘴又很往前的话、
嗯、
就会显得鼻子就是、
哦、
就像一个嗯，真的很像蜡笔小新的、哦、对不起蜡笔小新，我真的很喜欢你、哦、但是我
还确实是有点像，
对对、
哦、
你思考一下，确实有点就是这么像一个就是那种嗯那么一个，
哦，明白，就是
小心的侧脸，
就是数字三，只有上面那个头没出
没错没错，这么一个感觉。对，然后呢又那天上班又不是很忙，然后打开我的余额一看啊正好够然后我就随手挂了一个号，嗯，就挂了一个，嗯，就因为我没有任何纠结，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如果想做鼻子的话我一定会选那个医生，因为那个医生是我就是看了那么久我只看了那个医生，我没有看任何别的医生案例，嗯，
从十二岁看的就是这个，
对，我只看那个医生，因为那个医生从小就包括就因为那个账号他现在好像几年前就不怎么更新了，但是从小的话我一直在看那个医生的案例，他的审美啊包括各方面都跟我特别契合，因为很多就是现在很多人做鼻子他们都很追求就是高啊包括很精致啊怎么着，因为我的脸型它本来就不是太精致，就是有点圆钝的，然后那个医生呢就是让人感觉嗯很精致但是又很可爱那一挂。对，
哦，
因为你找到一个跟你审美一样的医生是特别难的，
所以你当时不是说我挑选的机构或者医院不是去看的这些，就是直接找的一个我早就相中的审美很好的大夫。
嗯、
但也得说啊，他找的这个大夫也是非常权威的医院啊。
啊，我这个大夫非常牛，我这个大夫是他，哦，我这次住院的时候我才听说他已经从业了，我今年才二十岁，他从业二十年了，就是我还没出生他就已经开始干这行了。对，所以他还是挺有那个。
是在哪个医院做的？
啊，这能说吗？
可以吧。
就是不
用、就是公立医院吗、
嗯、
还是机构，
就是三甲
公
立
医
院，就没有任何推荐的啊、
嗯、
就也不推荐大家做，是在北京的八大处、嗯、
哦，八大处那确实是一个
对，所以我说是很权威了、
嗯、
对的对的，我的所有的项目都是在八大处做，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了解就是整圈这么一个人，我只是对我的就是有一些缺陷我想改一下，然后我又不是太了解那些，因为外面对什么机构啥的就有点褒贬不一吧，有的时候说什么机构又没有什么、
嗯、
什么执照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不太敢，然后我就了解什么上海什么九院啊什么北京八大处，对，就这些、
嗯、对
对，然后我又只知道那个医生，所以我就没有考虑过别的任何，嗯，
哦，
嗯，就是从小看他到大。
那这个医生是非常知名吗？要需要他来做手术的话、排队预约之类的。
其实我不太了解，就是圈子里，但是他的话，听说要排两年，就是以前啊，从小听说他要排两年。
哦、
这个医生，就是圈子里他们说还挺好的，就是口碑很好。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圈子是在哪里，我就从始至终没有找到圈子。
我觉得这个方法倒是也可取。
嗯，
因为其实好多人会推荐，你记不记得咱们录过一期是一个整容机构的一个朋友来跟我们讲的这个东西，但确实我好像以你本身也没有经验，就也不知道这些机构是真是假，你也看不懂那个药瓶是进口是国产，
对，
你与其去选这些机构还不如选一个在圈子里深耕很久知名度很高的一个医生，
是这样，
而且这个医生审美好像确实很重要，哎，不说这个我都没感觉。
你这就跟你找理发师似的，你也不认理发店，从小到大，我这理发师应该不超过五个，前四个都是各种原因就离开北京了，那就一直是，你也不会说随便就换个理发师，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对的，找医生。
嗯，他可能比你自己去摸这些机构的知识要更快捷一点，而且更直接。
嗯，
但这排两
审美很重要，
排两年确实是有点。
你这也排两年？
没有没有，这就是接下来要说的。然后我就去随手挂了一个号嘛。
嗯
嗯，我就想着就甭管，就因为我当时没有想要做，我就是想 去看看呗，
咨询，
对，就是去聊聊天呗，
面诊是吧？
对对对，这个叫面诊，
嗯，
挂号面诊，我想去看看呗，就是聊聊天。然后结果去见了他之后，发现，嗯，不愧是我喜欢了七八年的医生，跟我的审美啊，包括就是他的方案跟我完全一模一样。最重要的是，
嗯，
他居然只要排三个月了，就是他可能就是因为他涨价了，他涨了三倍的价格。他原来只要，
哦，
他原来我当时看只要三万多，他现在要八万五。
哦，这个是因为是他，所以是八万五吗？
嗯，
还是我们正常整这个鼻子？
不，就是因为医院整个都涨价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他们说医院重新装修了还是干嘛？
那涨价的原因就是因为顾客太多了。
啊，我觉得时间问题，你上都多少年了？我十二三去的时候，到现在都
通货膨胀都多少了？
对呀，你说说，那房子都涨价多少？那你如果按北京房子涨价利率，那这个鼻子不算，
嗯，
不算夸张了。对，所以我怀疑是因为它涨价太多了，所以就是有钱人没那么多了，所以当时排队。
没想到自己变成有钱人了，
嗯，没想到，多亏了你，还是要感谢一下你。
就那么
生气，聪哥在疯狂的翻白眼。对，然后我就天时地利人和吧，就正好当时我有那笔钱，然后他的方案跟我想的一样，嗯，我当时就想着行，冲，那就冲，那咱就冲，
嗯，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自己有做什么心理建设吗？
嗯，
也没有。
自己其实吧，
你没怕，你真的不怕整坏了吗？
嗯，怎么说呢，我从去年开始我就开始玄学生活了嘛，
嗯，
就我因为我真的很玄学，我就不怕啥了。嗯，我就想着能怎么着，反正我就接受呗，大不了坏了就坏了呗，就坏了怎么着，丑点丑点，反正已经很丑了。
这个要万一做坏了，医院会有赔偿吗？
不会，就是应该不会吧，我没有听说过有赔偿，就是做坏了认呗，就是做坏了你还要再花，比如说那么大一笔钱再去修，
再去修，
对
啊。
啊，对啊，
他给我做坏了。
不不不，咱们划分两头说，
嗯，
就是你所谓的这个做坏了，有一种可能是他是按照正常的流程来操作，只
是
没有，是
因为我自己的身体机能出现问题。
不不不不不，有可能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嗯
嗯，
这是一种可能。对，还有一种可能是手术过程中导致的这个医疗事故。有失误，
嗯，
然后他可能会从容貌上或者从功能上会有一些问题，
嗯，
这个东西你是要和医院打官司的，就是是他的医疗事故。
嗯，
但如果说是第一种，你最后术后不管是恢复还是说怎么样和预期你想象的不一样，这个东西你找医院赔是没有用的。
哦，所以这个在前期应该会有一个协议或者合同之类的东西吧。
举例来说，你不能到酒吧来说，
嗯，
你点了一杯酒，然后这杯酒跟我想象中的口味不一样，你得赔我，这是不行的。
哎，差不多，就比如说你来酒吧点杯酒，这口味不一样，那你不能怪酒吧。但如果喝这杯酒喝死了，那得怪酒吧了，对吧？这就，
嗯，
就比如说你在手术中，比如说你麻醉就给你麻死了，那可能其实医院得赔你。但如果比如说做完之后你觉得哎这个高度可能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那不行，那你就自己承担，
嗯，
这就是你跟医生这么一个沟通啊，包括你对他的信任，这都很重要。
明白
了。而且最有趣的一点就是我那个医生他不管你今年十八岁你还是三十八岁都要请家长，所以当时
三十八岁也要请家长。
对对，就是你一定要带着家长，就是我这步就可以
让，不然找你干啥呢？
这步就可以让三哥来讲了。我当时因为我家庭原因，
嗯，
对，家庭原因我没有家长了，所以我就让三哥冒充了我的好大舅，来你讲讲吧。
哦啊，这个还好，这个他当时其实我也心里有点担心。
你也去，你去现场了是吗？
没有没有，就是一个电话的一个沟通。
对，就是因为那个医生他是一定要就是在现场，
啊，
就是你一定要陪我去医院再跟那个医生聊的。
嗯，
然后我当时就说啊，实在不行，我的工作也很忙，我大舅工作也很忙，我们都是一个大忙人。然后就说，我就说实在不行能不能线上，然后跟他百般那个纠缠，然后之后他说行，那就咱们拉一个群，线上那个叫什么视频了嘛，哎，打
视频了，视频了。
哦，视频了，
视频了，我看见他长什么样了。
哦，
所以传下去，三哥长得真的很像芊芊的大舅。
男女还是
男的？
男
的，是一个男的。
他整了吗？他自己？
那我
没有吧？没有吧？
他做这行，他没给自己弄吗？
那
他长得应该很精神吧？
哎，他长得就是让人很安心的感觉。
你一看就是一个有点也感觉有点油了，就是那种医生年头当长了的那种。对，
他不油，
大
一点不油，
说话的也得，我觉得四十往上了吧。
他从业都二十多年了，你想想，
对，
四十往上，我怎么觉得他的形象应该是一个特别拿得出手的形象
啊？没有没有，我感觉哎，真的，我去那个八大处面诊那么多次，我觉得医生都不太拿出手，就而且男医生很多，男医生好像自身他都不会太管理，我没有见过特别帅的男医生。
我突然觉得你找的可能跟我找的是一个医生。
嗯，啊，真的吗？
哦，你想整哪儿？
你鼻子也镀过？
不是，你想整哪儿？
我之前想整鼻子来着。
真的吗？
啊，你鼻子要怎么整？
你们都不知道我的鼻梁骨是歪的
啊？你镀了吗？现在
没有啊。
哦，看不出来。我觉得挺好看的，就不要读。
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你很介意这个事儿吗？
对，他会拒绝人，他会就是找他面子呢，他大概60-70%他都会拒绝，而且他不太愿意帮别人做，就是你必须跟他，你很合他的就是手法，就是比如说你长得他比较，
他觉得那个好下手，是吧？
对，就是他有百十足的把握。但我觉得这个很负责，就比如我一个客人，我对他不能有十足的信心，那我确实我不接也很正常。他不是一个，我感觉给我的感觉，他不是为了一个赚钱而做做手术的医生。
哦，二十多年前手术费3万，
主要是他真不缺客户。
嗯、对，他真的
他要真是天天坐那儿什么踢毽，我跟你说也他妈谁他也得做。我跟你说
是确实感觉到了，嗯。
然后呢？
然后就万事俱备之后，包括也见了你，他也同意了，嗯、我就开始。
他没说你大舅要不要整一个？
你大舅要不要植发？
我觉得你大舅这个比你要严重的多。我建议他过来面诊一下。
笑死我了，太搞笑了。对，然后我的医生特别好嘛，他就跟我说让我吃好睡好，锻炼好身体，然后就不要任何有焦虑，就等着做手术就可以了。
这个过程之中间隔了多久？
这个
2个月，一个月。
哎，不，三个月吧，三个月前面的，对，然后三个月前，去年11月，然后哎，对，去年11月开始面的，今年
春节的时候，
对，今年2月4号做手术，
嗯，
三个月吧，差不多。哎，
男的去面诊的多吗？在那儿整的？
男的呀。
你在那儿整的时候看有看到男的？
有，但是就是我踏入那个病房之后，男的真不多，我觉得男女比例大概是女生8，然后男生2吧。
那二的男生都多大岁数？
二的男生，妈，我觉得我觉得所有人看起来都像是20-30之间，
全是那种糖果少年吗？
糖果呀，看着不太糖吗？我觉得可能是没化妆，也没有妆造，大家都穿着病号服，你也看不出他糖不糖果呀？对，都长一个样，差不多。
呵呵，糖果少年
都非常的巧，
你这是从哪儿学的词儿？糖果少年，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现在就开始就这么称呼这种男生了。
没有没有，看着都挺阳刚之气的。啊，就感觉他们，男生感觉都就是鼻子不像是那种很娘的，就像
不是你那是专门整鼻子的地儿
啊？就是你住，就是你住的话，
不同的科了。
哦，你那是鼻科，耳鼻科。
哎，我那个上面写的是。什么鼻子跟什么泌尿科是吧？你还记得吗？
哦、
对，
好像还真是。
对，
泌尿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问他了，你怎么是泌尿科？
哦、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可能鼻子跟尿都是在一个管上吧？哎，是吗？哦，不在一个管上。对，然后我就开始每天早睡早起，然后迎接我的手术。这个期间我是一点都不焦虑的。然后每天
他需要饮食上也有控制吗？
饮食上。没有，那个月我狂吃辣，因为我之后再也吃不辣，我到现在都没吃过辣。
啊，你这个后就以后就不能吃辣了，是吗？
就是三个月到半年之内都不能吃。
啊、那没事儿，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能吃、
嗯。那不行，那不要命吗？这太严重了。
那川渝地区没人整容了。
川渝地区到时候没有这一条。
对，然后我就是临数两前就开始提前住院，因为他要就是拍一些片子检查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提前两天看了一下医院的环境，还是很好的。
哎，你们那个病房整完了以后，就是全包着脸。在病房住
对对对，
几个人一间？
我们是一间有三个病房，不是有三个床、
嗯。
然后当时因为是临近过年了，没有很多人。当时我那个屋就我跟另一个姐妹。
那你们医院晚上什么挺恐怖的
啊？不恐怖，他们是楼道灯全开，而且他那个灯就
是
是
得全开。我就说你们一个个病人挺恐怖的。
还行还行。
和楼道里聚会全都裹着脸，
就大家都这样，所以就还好
啊。这个特别那啥，他们不让串房，也不让病人跟病人之间就是见面什么的。
怕吓着吗？
不是啊，但确实我当时刚进去就有点吓着，因为哦，这可以浅提一句，就是因为我在那个八大处走的时候，当时有很多那种小孩什么的，他们都是那种畸形，比如说我当时看到就是有，我跟你讲了，有个小孩他的手胳膊长在脑袋上了，
胳膊
是手长在脑袋上，胳膊长在脑袋。
就是胳膊长在脑袋上，
是粘连吧，就这种粘上
啊，感觉对象是，就是他是畸形，当时我觉得。整形科还是挺伟大的，因为它能帮助一些那种畸形儿童啊，让他们回归正常。当时我就看见一个小孩儿，然后脑袋上包了一个好多层的纱布，然后纱布里边头连着一个胳膊，特别恐怖。就是还能看到很多，比如说你的脑袋上有个大肿瘤啊什么之类的， 像这种我也不知道就是什么还有兔唇啊什么这种小孩，
这应该是整形科最早最基础的医学应用，临床应用，
对，
它本身并不是为整容服务
的。对
的
对的，你在八大处能看到很多这种小孩。
那确实我要医院可能也会有这项规定，我都别串。
嗯，
可能会有一些真给你造成一些心理影响
啊。不是不是，不让串主要不是心理影响，主要串没有没有，主要是因为我们做鼻子嘛，就是很怕感冒。
哦，
他怕当就是比如说你携带一些病毒啊，然后串访，就是护士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感冒。
没有，主要还是隐私，万一你再碰上点什么知名的人，
是吗？你放心，知名的人不会跟他们住一起的。
那我就说有什么那种牛逼病房，你要是这么厉害，那应该有不少艺人吧？但是他们这种东西都得保密。
是吗？
那肯定
独立病房嘛，好
像是不是早知道都得串一串了？
哎呦，但我们还有就是串一些病房，感觉还大家都挺好的，就大家都会偷偷聊一聊天。嗯，
哦，回来那就是提前两周，是不是提前两天？
嗯，对，提前两天，然后看了一下医院的环境，都挺好的。特别干净，就比我预想的好多了。真的听了一听你那期，就是你住那个环境，我这简直就是叫什么？
那是极
豪华套房了，简直是。
他那一般人也不住。
对，我记得那会儿他住院的时候，给我看了一张照片。哎呦，有那个他那床比我急诊的床宽多了。
对，
超级宽。有小桌板，
我感觉
那
床得一米吧，得一米。
一米二宽，你那我也睡过你那床。
是吗？老好了。
你那床还能摇，还有电子设备，后
边对对对，
后边连着一电脑，然后一摁就能来人。
哦，对，特别好，特别好。
我那断电了，
而且还是
我那断网
了。那会儿天天跟我说想住这儿。
对，我当时想着如果有 WiFi 的话，那我能住一个月。
啊，你那还没 WiFi？
没啊，你有 WiFi 吗？
有。
你那比我高级，
我
那没有 WiFi， 我那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 WiFi。
我那有，我那啥都有，就是老断网。
啊。那我们那儿不行，我们那儿独立卫浴，超级好。
啊，对对对。
然后到了手术那天，
嗯，
就是直接通知你。
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我同病房不是有一个姐妹嘛、
嗯，
她比我更小，她十八岁，哦，她好像是我在
是
啊，对，她跟我是一个医生，然后都是鼻子手术，嗯，
十八岁就整容，这还没长完呢吧？我怎么觉得？
但是她的话，她跟我说，因为我没看她术前啊，她跟我说她之前是有一点缺陷，就是她的鼻头可能会有点，天生就有，可能有点稍微有点下凹，就是我不太了解。对，他说有一点缺陷，所以他可能跟那些小孩一样，就是有缺陷才做手术的，就不是像咱们这种为了求美啊。对，但可能也是为了求美啊，就是改善缺陷的同时变好看一点。嗯，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一点就是他比我早一天。
嗯
嗯，就是所以我有一个
前车之鉴
啊。对，有一个能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状况的一个。
哦，所以也就是说他在整容之前的那个样子你是看见过的？
嗯，没有，因为我当天我刚进去的时候他就已经去做手术了，就是我是在晚上大概是六七点的时候他才推出来，他当时一整个脸全是包着的，我也看不着。
那肯定没少问人家吧，怎么样，疼吗，害怕吗？
嗯，
我也人贼烦，闭嘴吧。
没有，他性格特别好，就感觉我不是很焦，我前期不是很焦虑的一点，就是因为当时他刚出来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在聊天，他还挺好，他就说，哎，好像不是很疼，感觉没有那么恐怖啊，他给我了很多那种心理，
有点害怕是吧？
心理慰藉吧，其实我一直不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我好像就没有任何一点慌，而且这个手术是我一个人做的，我是这算一个二级手术，也挺大的，就是全麻，当时。对，也挺吓人的，反正听说。
哎，你那麻药数数了吗？人家会让你数数吗？
这个我一会儿要说，太可怕了，真的是。
嗯，然后这个就准备推进去了。
对，而且当时的话，其实我比较慌，当时有点慌的一点是没有护工，因为当时临近过年嘛，就没有护工了。当时我跟那个姐妹共用一个护工，她的护工也要回家，然后我赶紧说你能不能再照顾我一天，我怕我真的，就因为前一天晚上肯定。我就看小红书嘛，他们很多人都说前三四天吧，
嗯，
都不能下床什么之类的，
嗯，
都需要人把屎把尿什么之类的，
嗯
嗯，但你会便秘，所以不需要把屎这么一个过程。
为什么做鼻子会导致便秘？
啊，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便秘。我去跟他们那个病就是楼道里的大家聊，他们都便秘，但我是最严重的，我最严重的，我一星期没上厕所。
哦，
嗯，而且每天都会因为那个医生会来监督你说多吃一点，因为要。嗯，康复嘛，所以你不能就是节食，然后你又不上厕所，真的很难受。你知道我这个食量的。
我他妈不知道。
真的很难受。对，然后当时是早上八点，
嗯，
我就被推出，不是推出去，当时早上八点你在楼道等， 是那一整个就是走廊的大家，比如说你在当天做手术的可能有两三个人吧，都跟
走廊都是这个医生的
啊？不是不是，
哦，也有别的。
对，就是不同的医生，当时都是做这个科的，比如说都是做鼻子呀，然后就一起带那个楼道走。然后我就跟着他们一块儿，大概是9点吧，躺上那个病床了。然后那个医生还跟我聊天，但不是我的主治医生，先是一些可能是麻醉啊，包括一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他们
这个鼻子的麻醉是全麻吗？
全麻，
全麻。
然后全麻，当时就我在躺着，他们还跟我聊天，还在夸我的纹身，说哎，你玩皮卡丘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我就聊着聊着，我还跟人乐呵乐呵呢。然后他就叭往我脚上扎一针，然后说哎，我要开始扎了啊。然后我还不知道那是麻醉，
他先扎上了，然后再跟你说我要开始扎了。
对对，差不多吧，就先说哎要扎了，然后就叭就摁去了。哦，他本来要扎我的胳膊，因为我胳膊不是花臂吗？他扎不着，
找不到血管。我刚才其实也疑惑了一下，为什么从脚上走麻醉？
就因为他是好像是我看别人是脚上有，然后胳膊上也有，然后他先是就是撩开我的胳膊，然后一看不行，然后就当时我是两只脚上全都有，好像插了三个针管吧，就各种针。对，然后当时就。说要扎了，然后就叭一扎，然后还跟我聊天呢，大概是聊了，我就能感觉到特别像动画片那种场景，就是意识逐渐模糊，然后就是画面从亮然后变暗，然后就是那种就是那种你的闭眼你的睫毛，对，睫毛一闪一闪，然后就妈就扒
了
一下
就没了，
就没
电了，
就关机了。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对，然后我醒来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那个麻药，就他没给我就是完全麻醉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还在做手术，就是那个麻药过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赶紧跟医生说让他给我补点麻药，对，
接着睡。
对，就因为我当时小红书我做手术之前，小红书真的很贱，他一直给我推手术，然后推什么什么术中知晓啊什么的，特别吓人，说什么那个术中麻醉，
那一睁眼看见自己鼻子没了。
不是就是能看到就是他们说术中知晓，
那个、
对，
拿那个仪器，然后在自己脸上，然后能够听到自己那个肉被划开的那个声音，还有血流的那个声音，
对，
然后有人还会闻到糊味儿。
哎呦，真是
糊味儿！
因为会有那个电击止血什么的那些。
哦，那你是在术中醒的吗？
不是，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这个，因为我可能太害怕了，因为手术间
但该说不说啊，就是好多人都被这个吓到，就是不管是做什么手术，因为我之前听一个姑娘去做那个甲状腺，然后她醒了以后第一反应也是我是不是还在做手术，是不是就是我在手术中途醒过来什么这样子，好多人都有这个。
这个术中苏醒的概率高吗？
不高。
是吗？
不高吗？
不高。
但我老刷到那之前，所以我特别害怕，我可能第一反应就是
这
个。这
个算重大医疗事故了，
是吗？
对，
这个算。
这个算重大医疗，这个，你好像
就这个属于麻醉剂的剂量没给够，对吗？
这应该是，反正这还其实是分人。说实话，你酒量好的人，其实麻醉的剂量要大一点，好像就是酒精的这方面吧。我也听过，这个最可怕的就是你完全知道，就是你完全能感受到疼痛了。
但是你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但是你说不了话，
做出对。
但是这概率太低了，是有这种事儿，但是概率太低了。
对，所以我特别害怕。然后我就缓了一会儿，发现我好像在那个 ICU 留观呢。
哦，你就在病房
了。就我能听见就是那个滴答滴答，就是打点滴那个水。但我当时是可能麻药劲还没过，我整个人动不了，这个非常痛苦。这个是我手术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大概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吧。因为当时我是前一天晚上8点开始进水进食，然后后来我
渴了，
对，我后来出来的时候
早上9点进的手术室，晚上8点开始
进食，对，我是早上9点
你不是早上9点进的那个手术室吗？
对，然后
前一天晚上
头一天晚上八点
开始进食，就相当于我头天晚上8点就开始没有喝水了，然后我后
而且说一下，几乎所有的全麻手术都是这样，
对的，
哦，
对的，后来我知道我是当时从那个手术推出来已经6点多了，晚上6点多了，
做了一天
啊，我做了多少个小时，我天啊，我从早上九点多把我麻晕，然后晚上6点多推出来我醒了，
这得少吃多少顿饭
就是那一天
这个是正常的手术时间，别的手术时间
我不知道，我听他们说也就4-5个小时，不是3-4个4-5小时，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了那么久，
有可能你早就做完了然后一直在留观吧，
是你醒了以后，
没有没有，我6点多醒的，
对，
我
就有可能你已经做完了推出来了，但你只是6点多醒了，
有可能，
你也没问，
也有可能，我没有问。是吗？这个需要问。
不是，你可以问一下，说做了多长时间啊？你不应该知晓吗？我觉得如果手术时间超过了预期的时间，那肯定有问题。你得问，不是，就是你应该可以问。我估计就是什么呀？早就做完了，你就是那点才小。
对，我也觉得
这个倒不太了解。反正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而且当时嗓子插着管儿，巨干无比，就感觉。怎么说呢，就感觉像你的嗓子被插了一个大铁柱一样，
就是，
然后你又很干，
你就是自己渴，但你身体不缺水，你不输液的吗？
好像输的葡萄糖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呀，
它只是干而已，
特别渴，巨渴无比，然后我就想说话，但是又说不出来，我就当时我就想不行，我要死了，就那种感觉，然后就拼尽全力，就是那种张了张嘴，然后就疯狂张嘴，但我说不上话，然后终于有一个医生走来看我的，然后就是他拿了一个感觉像滴管儿，然后给我滴了三滴，我很能清楚的知道，然后滴了三滴水，然后我说我还想要，然后他说不行，说让我等我出去再喝，然后我就那么痛苦的待了半个多小时，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对，
过了半个多小时，这个状态就缓解了，是吗？
没有，就把他推出来了，我就从那个 ICU 出来了，就不留观了。
哦，
然后我当时一直觉得我没必要留观那么久，我真的想赶紧喝水，因为他说你一定要等你退出病房，在病房之前才能喝水。
留观很重要。
是吗？
留观很重要，你
有确定你术后没问题，
因为你留观，你在那个场合下出现什么问题，能直接就对你进行
立刻解决，
对，
是吗？
当时麻药劲儿还没过是吧？
当时其实我能感觉到已经过了，因为我感觉到，哦，不是，因为我买了那个止痛泵，还挺贵的，好几千呢，一千多吧，对，能打三天止痛泵，对，就
是麻药泵。
是麻药泵，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叫止痛泵。
它是一直插在你身体里的吗？
就是在你脚上插了一个针，然后就是衣服上挂一个瓶儿，它一直在打点滴那种。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缓释的麻药。
嗯，差不多可能。然后后来我就等着出去了，出去了之后我就赶紧让那个我们共用的那一个护工，然后给我点水。就他那个水特别神奇，就是前几天吧，都是一个就水瓶，然后他把那个瓶盖扎一个孔。开个吸管，然后那么喝，因为你的嘴没办法，就是直接蹲嘛。因为当时是一整个鼻子这边全都包着，你动不了那嘴，你可张不开，只能拿一个小吸管吸。对，
所以当时你是不知道你这个鼻子刚做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肯定
不
知道，
不
知道，不知道的。对，
你不好奇吗？
好奇没办法呀。对，
我觉得这个要是我可能会偷偷把那布掀开，
所以
我看看里面。
拆不开，
我操！你就早晚给自己玩毁了。
你拆不开的，对。
那我能问一下，你知道这个鼻子的这个手术刀是？因为我看你脸上好像没有什么刀的痕迹，它
这个
是从哪下的刀？
能看到，在那个鼻小柱，你知道哪儿鼻小柱吗？
不知道，
就是鼻孔两个鼻孔中间这儿
这块是吧？
对，
你中间那个隔的那个。
哦，
对，就把你的这儿划开，然后再加上能看到吗？
能，
对，有一点那个红色的一个道。我目前还在涂那个去疤膏。
哦，对，哦，我大概形容一下，它就是鼻孔中间的这个横隔段。
对，然后包括它从这儿划开，直到你的两边鼻孔就是内侧的上边，就是全都划开，然后把你的鼻子掀起来，就把你的鼻子上表层皮肤掀起来，然后把里边就是做一些切割呀什么的。
哦，
嗯，
我的天，
对，
听着，
所以你的山根填充的话，你是放了东西吗？
我的山根应该是降低了。
等会儿，山根是什么呀？
山根就是你两个眼睛中间的一个鼻梁。
对对，你山根是降了的。
对，我山根是降了，因为我一直说我想要就是可爱一点。
这个从鼻下面开口掀起来，能掀到眼角中间？
就是因为我后来我前之前不知道，我后来我看了去网上看了一些什么术中那种就模拟的手术图。就手术视频，然后他就是把你那个掀开，然后之后就是去里边雕刻呀，怎么着的？
掀到眼睛中间？
不是吧，我也不太了解。
他应该是伸一些工具进去，从鼻孔这边进去通上去。你想象一下，你做那个鼻拭子，不也是捅进去吗？
我这掀起来挺吓人的。
对，他应该会把你的皮掀很久吧？也许。
哦。
然后把里边雕不。就因为我取的是肋骨，他会先把你的肋骨雕不雕吧，然后换取。
对，你取肋骨这个经历应该是在术前准备吧，还是你在整个这个手术过程中，就是它是手术的一部分？不是，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取的肋骨，应该是把我妈用的时候先取肋骨，然后雕完再给鼻子开口再放进去。
哦，
对，应该不会。
等于你身上也开刀了？
嗯、对，我就是在右胸的下侧有一个2厘米的刀口，它是取了我右边的肋一块肋骨一块肋软骨。
哦，这个你会知道、嗯？他会告诉你具体是取的哪儿吗？
他好像告诉我，但我忘了，因为我不太关注这个肋骨。
右胸的下面开口取肋骨。
对的，对的。
我操！
嗯，
就其实你听到这儿，我都比较不敢做了。说实话，
你那植发不是从你后脖梗子给你取毛囊吗？
他取的是头发呀，他不是里边的东西。
我觉得都差不多，取里边反正更没事儿。
笑死了！好像肋骨是所有做鼻子手术中最疼的，因为肋骨会比鼻子更疼。嗯。但我其实个人感觉
这就不能说不取我骨头，我弄个别的东西吗？
啊、嗯，也可以，但是我不想做别的，因为我那个医生他只做肋软骨。
自体的话，排异反应会低。
嗯，我还问了三哥，当时愿不愿意给我肋骨，他说不愿意。
算了算了，你要用他的肋骨，万一你感染了呢？咱还是安全为主，
不怕。
没有，我就只是想客套一下，看咱们的交情到多深。结果哎，就那样了，把手机还我。
对，他确实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发了一个微信，问我能不能给他一块肋骨，我以为他疯了呢。
笑死了。
嗯、
对，就所以手术整个手术最痛苦的就是那个留观的半个小时，以及前三天吧，因为前三天就是你的鼻子它会插着两个很长的一个棉条，对，它这个棉条好像是从鼻子然后插进你的类似你的眼睛那块的鼻腔那，
是从鼻孔插
的。哦，对对对对，就是可能是止血啊，包括什么的之类的。就是整个，
我
天，就全
听着真那么难受。
嗯，就是你的整个鼻子就是完全被塞住，然后包括外面也产了很多的纱布。
所以那三天呼吸就是嘴。
嗯，对，只能口呼吸，所以你的嘴会巨干无比。
更干。
嗯，巨干无比。然后当时我每天晚上，包括白天醒了，都是抱着一个水瓶，就是抱着那个插着吸管的那个矿泉水瓶，然后大概每隔15分钟就得喝的水，就所以我晚上根本睡不着，晚上一点都睡不着，就是每隔15分钟就会被渴醒一次。然后我就拿着这个水瓶。
你在这三天的过程中，你是因为有那个止疼泵，所以感受不到疼痛？
其实还是会有点疼，但是我觉得这个疼是能忍的。
是肋疼还是胸疼？
其实
不是肋疼，还是鼻子疼。
嗯，其实整个鼻子会
更疼一些。
我觉得一点都不疼。
但是肋骨那块有。
肋骨会疼，就我还看了很多那种攻略，特别搞笑，就是说你要先怎么起床呢？因为他们是起床巨疼无比，就感觉你的起床就是。感觉你的胸被折断了那么疼、
哦、
然后他们说先把那个双腿然后屈膝然后到你的胸部，就是你可以像那种蜷缩起来、
嗯、
那种你可以脑补一下，然后你的双手抱住你的双膝，然后那么哎一个鲤鱼打挺、哦、然后那么
用腿把自己蹬起来、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不会就是上胸部发力，就不会让动到肋骨，然后我还试了一下，我发现我没起来，最后还是让那个护工给我薅起来的。但我那护工他就只待了一天，第二天他就跑了，后面我都是自己就是完全
打劲儿起来了。
嗯，靠，但我真的没学会，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能打起来，我真的没打起来，我就是一点点那么痛苦的扶着起来的。嗯，可能是因为我打了那个止疼泵没有那么疼，但还是会疼的。
疼。
嗯，
然后
我觉得啊，就是每个人对疼痛的忍耐程度不一样、
嗯、
你就看芊芊那一身纹身，我觉得三哥是受不了的。
我觉得我是属于应该算是比较能忍疼的吧。
我觉得是。
对、
嗯，芊芊对疼痛的耐性确实比较强，他后来练那个巴西柔术，我觉得也有两下子。
还好吧，我纯哎，
我觉得他可能是就是找打去了。
我谢谢你，笑死！这个应该这个阶段应该是最痛苦的，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最痛苦。但
这三天之中吃饭呢？
吃饭挺好的呀，
就可以正常吃饭是吧？
嗯，吃饭挺好的。
芊芊很疑惑你这个疑问、
嗯、
吃饭我吃挺多呀。
啊，就这个我觉得比下巴更好一点，就是因为下巴是口腔内开口，所以你吃什么东西
只能吃流食。
对，只能吃流食，因为你不能让食物残渣进到你的伤口里面，因为你当时那个、
哦、
就一星期之后拆线嘛，包括拆线之后更要注意，所以当时大概吃了半个月的流食。对，必须要等你的伤口长好之后才能吃就是饭啊什么之类的食物，但这个特别，我当时第一天就能吃大米饭了，我当时可开心了，而且医院的伙食还不错，说实话，那个还有大鸡腿呢，嗯，很香，对，
行，现在有饭吃就行，
对，所以整个手术，其实整个手术我觉得没啥痛苦的，嗯，你只要能忍受你的嘴很渴，其实就没啥痛苦的。
然后你在这个医院大概住了多久在术后？
啊、
一周，
我想想啊。我住了5天
。
嗯，其实你术就是你把那个棉条拆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出院了。 我是第三天拆的，好像所有人都是第三天，就因为我提前两天住院嘛，其实提前一天就行，因为我当时赶上了一个周末好像是，所以得提前一天，因为周末、哎放假，
人家不给你办入院手续，
对，这就是公立的不好，人家放假，对，所以我提前一天嘛，
那你那个脸上的绷带是在这五天之中就可以拆掉，出院的时候就拆掉了吗？
对，
应该是全裹上了吧？
没有没有全裹，就是只裹你鼻子部分。
哦，
相当于你的眼睛跟你的嘴还是露出来的，只有鼻子部分完全裹上。哦，
是你从中间缠了一条吗？
就是很多的一层纱布，然后就给你糊上了，然后脸的旁边都是那些胶条。
哦，是上表面粘上的，
啊、对对对，
不是缠绕的，
对对对，
啊、
就他们都说第三天拆那个纱条是最痛苦的，他们说有一种把你的脑髓抽出来的感觉，对，就是哗了一下，
那个、
就是
那个纱条、鼻子里的那个纱条是是在你的结构鼻子结构的里面吗？
对，就是感觉从鼻孔一直插到了你眼睛再往上的那个鼻腔，
所以拆它的话是需要手术，不是给它瞪出来就行了，
就是瞪，
就是
瞪，
就是一点就啥都啥麻药都不打，就直接就手真拿那个什么钳子直接扒给你瞪出来，然后当时就是那里边都是什么血痂呀、鼻涕呀，然后什么之类的，就可能都粘上了，然后包括对，可能长了一些毛啊什么的，都挺疼的，其实，对，但其实我觉得还好，个人觉得还好，特别搞笑，我就是术之前特别搞笑，还花了30块钱在那个医院内剪了个鼻毛，那可能是我鼻毛最贵的一次，最贵的经历。你还必须剪，你不能自己剪，你只能在那个医院里边花30块钱剪鼻毛。
是提供床到床服务是吗？
不是，就是你得去那个一个窗口，然后就你躺着，然后人家拿那个鼻毛修理器，然后给你咔咔咔一剪，然后你拔一小码，30块钱没了，太搞笑了。
花的是85,030。
没有，这30算在85以内了。
然后我记得我术中你给我看过照片，说那个有非常夸张的浮肿。
这个我觉得整个焦虑的过程就是集中在这个期间了。
对，我就觉得这个阶段应该特他妈，因为你不知道能恢复成什么样。
对对对，这个是3到第14天吧，大概就是2个星期以内。就是从你把那个棉布拆了之后，你能看到你鼻子什么样了。其实就开始焦虑了，
因为前天我记得他给我看过一张照片，已经有点不成人样了。
对，就长得像河马，就咱们、
哦、对对对，就
很像
双脸，就浮肿的非常厉害。
哦，你都不认识我的那些什么人脸识别，谁都不认识我了，非常快，那绝对是我人生中最丑的时候。
哦，所以那会儿我记得他喊我过去嘛，然后突然就说你别过来了，
太吓人了。我本来想着他就接我出院，然后吃个椰子鸡的。我特别想吃，因为医院的伙食确实有点吃腻了，每天都是大盒饭，我想吃点不一样的。
那我还说怎么不用我过去了？
对，然后一想，我有点不适合见人了，见人有点夸张了。对，就这个期间吧，其实我都有心理准备，毕竟我从12、13岁就开始了解这个手术了嘛，我都知道浮肿啊什么都是必然的。但是期间，其实我整个过程都不应该焦虑的，有一个点影响了我，这个点就是我唯一的一个疙瘩吧。心里的一个疙瘩，就是我当时不是九点就我能感觉到已经被差不多被麻晕了嘛，9点多、我当时8点从病房出去的，然后我就是隔壁床的那个妹妹，她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她就去外边溜达，然后看到了就隔壁房的一个女生，然后她跟她那个护士，然后就去聊天，就去质问人家护士，然后说我这个手术是我的医生给我做的吗？不会是别的医生给我做的吧？对，然后就因为他们有说，就是比如说这种公立医院可能会让他的徒弟啊什么的，比如说很有名的医生让徒弟练手啊，就毕竟你都麻晕了，你也不知道你的，
等于你从全过程就没见着这医生。
我从来没见着，我从就是进病房然后到出去我都没看有医生一眼。
这医生会来巡房什么的吗？在术后也没见着吗？
会输术后会，就是带你整个医就整个你进去之后，进病房之后你不知道谁是给你做手术，因为你整个过程都没有看到你的主治医生。对，这个是比较吓人的。
哇，这个从逻辑上好像确实可以操作。
但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在很多的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的整形机构都有这个问题。
很吓人哎。
很多私立的整形机构甚至他们那些医生都不在他们那儿正式上班，只是负责兼职来出诊来面诊，然后做手术的你根本不知道是谁。
觉得这事儿好解决啊。
这对这你能不能要求手术前我见一下这个？
不是
你要求让
你
把手术录像给我呀、啊？
那应该不会
给
吧？公立不会
给。我是说，如果私立的话，太简单了。你就是你手术肯定要录像，我觉得医院那边
那公立可能没办法，
公立肯定没有。
对，但是我为什么会焦虑咯噔一下呢？就是因为我那个妹妹就是隔壁房嘛，不是，就是我的就隔壁床的，就因为我俩不是一个医生做的嘛，我当时明显感觉到我九点多肯定被麻晕了，他跟我说我的医生10点多来查房了。那也就是说我当时已经被麻晕了一个多小时，那我就干躺着嘛，我的医生一直没来过。这个当时我就有点咯噔一下，然后他就说不会，咱们的手术也不是咱们医生做的吧，他跟我说。然后但当时我就还是很乐观，我跟他说不可能，就绝对不可能，我很相信我们的医生，但我当时心里还是有点焦虑的。这个焦虑但当时我还是一闪而过啊，直到我拆了纱布之后我肿成河马，我当时就哇塞好丑，我当时就第一反应啊，我当时就有点想我真的不会是不会，
但谁做你都会肿的啦。
不，但是我隔壁床的妹妹她体质很好，她没怎么肿，但我当时肿的已经巨肿无比，我觉得我是那整个楼道里最肿的人，我看所有人都没有我那么肿，我天，太夸张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体质问题，还是有可能是我把山根降低了嘛，他就是眼睛全都肿了。对，
跟大家的创口位置和面积得有关系了。
哎，那你后来没跟你那个没问问你那个大夫，跟聊聊天，比如你问问，哎，我这个做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吗？或者之类的。
没问呀，这个怎么问？
医生说啊，不知道，没做。
我靠！
你什么时候做的？
我靠！反正我还是很相信我的医生的。但
结果好就可以了。
对对对，
不重要。
对对。大概就是过了2个星期吧，在我鼻子就显形了，就是能看出来，
就显形，
真的，它的肿都消下去了。哎，我这个期间，我每天冬瓜、南瓜这两个东西换着吃，我每天早上现在一杯冬瓜
肿的是吧？
对对对，我整天就被这两个瓜给支配了，我每天就各种研究这两个瓜的食谱，什么早上一杯冬瓜汁，中午开始吃南瓜泥，晚上开始吃什么冬瓜排骨
瓜
汤，对对对，我每天的食谱只有这两个瓜。然后再加上一些什么饭啊什么之类的，对。
所以你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从脸浮肿消下去以后，出院之后，就基本上已经出院的时候浮肿都消下去了吗？
没有啊，我看我一直没见你，这是为啥？因为我肿像河马呀。对，要不然早上早点吃饭了。
所以那天你也没有去接他，
他没有，他一整个手术过程都没有去接我。
那时候
哎，为什么
我不是跟啊？因为你让我不让我去了呀。
哦，不是，哦，是因为我发现他探望时间有时间限制，他只能下午几点来着？
下午2点到5点
哦，不，3点到5点，对，只有2个小时探望时间，就这个两个小时，你来了之后，你看完之后，你必须得在5点前走，不然就赶紧走。护士那边还很严格。
你要说这个，要是怕其他病患者感染，我倒能理解这个规定，别我带了什么病菌进去了，人家感冒了。
但是我想着你2个小时，你要感染也该感染了呀，
感染了。
对呀、啊，那2个小时，反正我不太理解，毕竟这手术也挺大的，也挺需要就是叫什么朋友来看看呀，对。他就不让，而且当时都没有护工了，我当时真的很费劲，我一个人干
什么事。如果你没有护工的话，如果家人什么的也不能
不让，只能有2个小时，你只能，我真的我觉得这个规定有点苛刻了。
可能有他的原因，但不太了解。
而且还是肋骨啊，我跟起不来床，我就每天鲤鱼打挺，我真的费劲的。费劲。
然后大概出来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恢复了，恢复以后是不是这鼻子一显形一恢复，是不是自己心理状况一下都变好了？
其实吧，他说的是3个月之后你才能看他具体就是什么样
定型，
对，3个月到半年他才能完全定型，因为1到3个月还是增生期，可能你的鼻头还会有变大呀什么之类的变化。我现在每天还在就是鼻子里，我现在每天睡前步骤可麻烦了，我得先给鼻子贴个胶条，然后再往鼻子鼻孔里边带个鼻撑，然后再在最外面再加一层鼻打板儿。
鼻打板儿？
鼻夹板儿？
鼻夹板儿？
对，就是有一层板儿。然后我现在每天睡醒呢，脸上都有2条道，因为那个鼻夹板需要用那个绳给绑住
。
对对对。
但是现对你对这个术后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超级满意。怎么说呢？我后悔没早做呀，
就是一整个就是一个完美。
发现了，朋友圈的照片都多了。
哎呦，这8万多都画了，这不得拍拍照吗？
而且他好喜欢发自己侧脸了。
哎呀，那肯定啊，毕竟连成一条直线了，终于不是摆脱蜡笔小新这个身份。
哎，所以这件事儿结束之后，对你的心理改善有很大吗？你会因为这件事自信非常多吗？
非常多，其实还好吧，就是
由来不敢给发微信的小男孩现在都敢发微信了。
其实我觉得
直接点视频。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注重外貌的人， 就是我能感觉到，就是他们很多在那个医院的人做手术的人，他们特别注重外貌。能感觉到他们很就是
不注重外貌，
都
要整形，
对，
他们整圈特别，他们很苛刻。比如说这个医生啊，怎么怎么着，那个医生怎么怎么着，我都不了解。他们会很就是研究他们的医生，包括各方面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我还算是心比较大的，我就只认着这个医生，然后我就只喜欢他，我就只面了他，我就完全没有心无旁骛，我只。认准我就不想别的。
其实你要想想，当这种医生知名了也挺恐怖的。
为啥呀？
原来术前有这么多人调查了，我觉得肯定有那些人，哎，觉得这个医生平常品行怎么样？我操，甚至家住哪儿啊？
哦、
出事以后我得找他呀。
哎呦妈，那还挺吓人的。
是吧？
嗯，我后来我就是哦，我的焦虑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小红书，它真的很贱。那小红书
真的很能制造焦虑。
对，大数据嘛，我就当时他肯定知道我做鼻子了，因为。大数据嘛，还是很准的。我做完之后，真的，他精准的在我做完之后的到现在都开始还在给我推鼻子失败的那种笔记，现在跟我说。然后我还在那些评论下面有看到骂我这个医生的，我这个医生他真的就是从各方面我都觉得他很完美了，包括他的对我的一些怎么说呢？解答吧，因为很多医生都是对患者爱回不回，包括这些很知名的医生，就是一般都是助理回复。但我这个医生很神奇，他助理不怎么理我，他本人就是回的还非常的勤，就是我有问必答，嗯，包括他会安慰我一些情绪啊。但我其实没有什么
情绪，那其实从侧面说明他应该口碑还不错，
他口碑真的很好，
他不太怕有这种纠纷，
对，
因为很多医生他本人是不会和患者有直接沟通的，都是让助理挡在中间，
没错。
嗯，
我这个医生真的好，就这么好的医生还有人骂，就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人无完人吧。
嗯，
就是，
哎，肯定是，我觉得这个网上大家不可能有真的完全一致的看法，一定会有人有极端的一些心理。
我觉得医生应该比我焦虑，说这么完美的人还天天有人骂他，真的是。
我要是能挣钱，我可能也不焦虑骂
你也不管是吧？太逗了。
然后哎，好，这个是做完手术了，
嗯，
然后现在咱们
开始，最后是建议对吧？
嗯，对，没错。第一，你看，你觉得以你的角度来看啊，
嗯，
整容这件事儿，可能对于你同龄人或者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嗯，
你觉得以你的角度是有没有给大家什么建议，说是提早做呀，还是怎么样？
建议的话，我觉得跟纹身一样，就虽然我是纹身师吧，但是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哎，想纹身你有什么推荐？我说不要纹，我推荐就是不要纹，没有必要。哦，因为真的你觉得没有必要啊？你觉得容貌对，嗯，我觉得可以评判一下，就是容貌来说的吧，
对自己心理影响有多大？
对，我觉得真的没啥，我觉得不需要太在意你的外表。我觉得我呢，
感觉像是一个有钱人在跟就整完鼻子的在跟我说这个没必要整，然后就跟一个有钱人在跟你说挣钱也没有钱多了也没什么用，
也不是啦，就这个感悟吧，这个感悟是我在面诊的时候，因为当时我面的时候就是外面有很多人在等号嘛，当时我就跟旁边的女生在聊天，她当时就跟我聊，她三天飞了三个城市，面了好无数个医生，当时她就说这个医生得赶紧，她聊完之后她赶紧就是去好像去朝阳还是哪儿，然后赶紧当时扒拉出个石景山啊，他立马就是两个小时后要跑到朝阳去面另一个医生，就是，
哦，他是在甄选医生吗？筛选医生吗？
嗯，对，就是他超级
重视
刻苦吧，我就觉得就是很，我觉得很，就还挺在意自己容貌的，就是各方面，他不止面了鼻子，就是还有各方面，比如什么现在说什么脂肪填充呀，包括什么眼睛啊，这那的，就是各方面他都要整。他三天飞了三个城市，什么杭州、上海、北京，我就觉得已经把他当成一个，
可能有一点极端了
啊！我工作都没这么认真，真的是太有毅力了。
那这个整个术后就截止到今天为止，你觉得你这个鼻子的改变，给大家说说，你感觉有占到了什么便宜呢？都觉得哪怕是心理上或者真的是实际上，有没有什么？哎，我觉得我整这个鼻子值了。
就很多人夸吧，就是第一，就因为我换了工作，换了新工作，还挺多人夸我的。
是整鼻子之前找不到新工作吗？
他是为了整鼻子才换了新工作。
哎，对，跳槽了嘛。
但是别人夸你会直接，应该是夸你性格或者夸你可爱吧，应该不会直接夸你鼻子真好吧？
哦，说到这一点，我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去徒步了吗？
嗯，
徒步的时候，当时我就坐在，因为太累了，当时就坐在一个桃花树下边就休息。
嗯，
然后我就明显感觉到
大家都在看你。
不是，就当天有两个人就是来问我，哦，哎，你的衣服哪儿买的，好好看，然后说特别配我，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逛完衣服链接，
哦，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嗯。特别搞笑，就还有一个男的，然后他假装拍花，然后他其实在拍我，然后就是那种特别搞笑，就感觉他能看他的镜头，就这样，就我当时是那么在看旁边，然后感觉到他在拍花，然后对然后
镜头
对然后叭的往下移，然后我就感觉到他是不是在拍我，然后就看了一眼他，然后他就立马移上去，就是能感觉到
拍的是侧脸吧。
嗯，好像是，哦，就是能感觉到夸我的人变多了，还有这些就是同性夸我的人也变多了。这个是明显的感觉，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人夸我呀。
其实我觉得就是，
嗯，
会让你往这方面联想，但其实以前的你应该也会有很多人。
真的吗？
因为
对我也会这么觉得。
其实当然了，改变了以后，哦，我觉得容貌改变提升的第一点是自信心，
是
你本人就自信了，因为你会觉得自己是漂亮的，很漂亮的什么的。但其实说实话，今天你。在外边之前应该也会有很多人
啊，
会
那可能
确
实我没有在意，
比如说拍你什么的，但
你纹身太多了是吗？
反差感比较强
是吗？但我当时是
没有，就你
长袖长裤，
就你今天这一身，我觉得你走在外面，
嗯，
跟你整不整容我觉得关系不大
是吗？
对，
嗯，
因为你
我一般都注意不到别人看我，因为我近视不戴镜。
你的形象跟你的纹身反差太大了，真的是太大了，你这一身纹身，
嗯，
然后又这么一个邻家小女孩的形象，我觉得都会看。
哎，自信了吧，只能说自信了。对，但是我不推荐大家租我呢，因为我为他还是付出了一些代价。
嗯，
金钱的代价是最小的。我为他，
啊，还有什么代价，啊？
我以前吧，就是唯一热爱的运动，也不是唯一吧，就是唯几热爱的运动，比如说巴西柔术，
嗯，
飞盘是我。最近一年才觉得还比较好玩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滑板，
嗯，都不能玩
这些，然后，哦，我把滑板都卖了，呵呵，然后都不能玩了，我就刚买了一身喜欢的道服，我也用不了了。
是害怕这些运动中产生一些对鼻子的损伤，
嗯，
是吗？
嗯，就因为鼻子吧，你千万不能，
嗯，
就是做完之后一定不能受到任何的伤害撞击，啊，
外力的这个
对对。因为这挺像抽盲盒的，因为它做出来之后，你如果不小心，比如说哎你碰坏了，然后你再修复的话，不一定能修复成这个样子。
而且用软骨填充的话，会不会就是会更容易受损吧？
嗯，
别逗，鼻子里面也本来也是软骨。
哦，是吗？
对对，
哦，那应该还好。
不，你不能碰，你不能大力碰它。
因为它真的会变成相对于整之前会易损伤，是吧？
肯定就是，比如说你现在的鼻子你没整过，你大力你捶一拳，那可能也得骨折，对吧？就这个可能是更容易骨折。嗯，
哦，
你可以这么理解。
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经历了一些外力的损伤之后，后面你很难修复成现在这个一模一样了。
对，
这个是主要问题。
嗯，就我现在太喜欢了，我太完美了，所以我一定要保护好它。嗯，就所以我现在，包括我未来的一些可能性，比如说我未来还想尝试一些冲浪呀什么的都不行了。你一定要，就是你做事儿现在非常谨慎，一定要想一想会不会伤到你的鼻子。
但是它有什么这种类似于后遗症的东西吗？
嗯，后遗症，
我的鼻子不通气儿了，或者更容易流鼻涕啊，或者之类的。
嗯，我前一个月吧，
嗯，
大概每天都不怎么通气儿。我现在挺痛的，哦，现在就是感觉鼻涕变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可能
你过了这个季节看看呢。
哦，嗯，可能
也跟
鼻炎了吧，我也不知道。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明显的说觉得它是跟我手术有关系。
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包括我现在应该两个月吧，我觉得那是体质问题。我问了跟我一起做的那个妹妹，18岁那个妹妹，她跟我一个医生，同一天就差了一天，她现在一点都不疼了。我现在就是摁着我这个鼻梁，就还有点疼，就是眼睛中间还是会疼，两个月还疼。
哦，
我这个不知道，回头过几天找她面诊试试，我复诊看看。对，
所以这个在后期，
嗯，
术后的后期，
嗯，
从自信心上的增加，
嗯，
然后一直到要管你要微信的小男孩增多，
也没有，
然后一直到，
嗯，
同这个朋友啊，身边的人的一些接触的一些夸赞，你会觉得他是值，
嗯，
值这个钱吗？
对我来说的话，肯定是值，
肯定。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个人来说啊，我是觉得 为什么不早点做？
你可以理解为，我觉得就是花钱买了自信。
嗯，
对，我觉得
早买早享受，
那肯定是值的。
对。
所以我觉得大多数人在思考这个整容的前因后果的时候，
嗯，
有害怕前怕狼后怕虎，然后我到现在我也会觉得，可能我还是对整容这个东西有一点负面的看法跟情绪。但我觉得听芊芊说完这么多，第一，我可能也不太担心这个中间会造成什么问题，说这个过程很难受，确实
有
难受的地儿。
就这个千万不能这么想，因为这个他们说失败率还是很高的，就是只是我，就你也可以想，就是我成功了，我是那幸运的那一个，就算我的医生他很牛逼，他也可能有失败案例，对，就是毕竟是手工做的嘛，他不可能。
我们不要抱着幸存者偏差，
对，我只是一个。哎，我每
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完美的人罢了。
对，我什么事都很幸运而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感觉会有，感觉会有听众骂我。就千万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些。
嗯，而且我觉得他这个选医生的方法倒还是可取。
啊，是吗？就是因为我现在那个博主已经不更新了，然后我只是
做完你就不更新了。
啊，不是，很久之前都不更新了。我好像现在好像我真的我不太了解啊，我不知道。整圈他们从哪儿看的案例，我现在都找不着案例，我现在都不知道从哪儿看医生那些反馈。
肯定这期节目播完了以后，肯定会有听众问你的，你可以私下里跟他们说是谁。
但是说实话，那个账号真的几年前的了，我不知道现在可能医生大家也不太一样了。
在群里放放你的那个对比照，
啊，那
然后收一个10%的提成，介绍费，中介。
啊，别了吧，我那医生可能会骂我，他还是一个挺谨慎的人。太逗了，就或者说其实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我觉得就是可以简单的权衡一下，毕竟这个事儿它代价也挺大的，就是因为我个人我不是一个太喜欢运动的人，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那些滑板呀、柔术啊，包括未来一些冲浪，就我不是经常在玩儿、比如说大家就但有一些爱好者，比如说就是什么拳击格斗的那些，他们可能就是很热爱，他们就是比如说就经常要玩，
那种肯定不可能找拳击搏斗，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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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那些千万都不要动了，
那种可能是修复，
就可以评判一下，就可以判断一下自己到底真的是哪方面更重要。就因为我个人不怎么运动，我觉得如果这两个权衡的话，我可能更好看一点，对我比较重要。
反正确实，我觉得这个
对
听他这么说完，好像跟平常有些。运动爱好的，尤其搞一些极限运动或者有这种竞争对抗性的运动的，好像都不太适合。
对，真的不适合动脸，任何项目都不要做了。
但我觉得啊，就是芊芊的决定特别好的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他自己想清楚了，他完全能够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就是他前面提到了说最坏的结果大不了就做坏嘛，就是这个他是能够接受的。然后第二是他完全能够自己 cover 自己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支出，这个也是他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所以就是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都做好了承担这一切的准备，
所以才做的这个决定。
对对对，所以听众就是也自己在评估自己要不要做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参考芊芊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如果最坏的结果我能不能够承担，
千万不要冲动。
对
对，
然后这期节目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准备想做这个东西的能比较切实的了解到一个整个的过程，就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操作的。可能我们老从小红书上看或者从网上看，它是一些段子或者一些有可能有些商业植入的一些案例或者一些文字的材料，那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把这个全过程会说的相对详细一些，当然可能只针对这个垫鼻子，可能其他的各种整容的东西我们这个没有切实体会，说不到这个看陆续他还整不整，
我不整了。
然后这个，但我觉得这期节目差不多能把这个过程给大家梳理了。什么时候提前住的病房，需要注意什么？进病房的时候是先麻呀，然后还是怎么样？然后，其实中间有一些通过芊芊这个经历，我觉得可以注意的几个点。如果你真的担心是不是主治医生做的，我觉得也有些提前能够前置的一些方法去询问，因为可能芊芊对这个后面有这个焦虑嘛。然后，同时你想不想下不下这个决定去做，当然还是看个人，我觉得芊芊那个说也对，评判一下，考虑清楚自己在内心里
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能不能接受你能失去的那些东西。
对
对对，
所以倒也不用对他事到如今这个年代倒也不用对他有什么观念上的一些 传统观念上的一些焦虑了，而这个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就已经不会有人去很关注说你的脸是不是假的，
嗯，
也不会有人说质疑你啊，你好看是因为你整容了，
真的不会。这就我觉得怎么说呢，
我从之前我就不在意就是好看是不是整的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人家动刀子吃了苦受的罪也是人家自己受的呀，你就说退一万步，哪怕钱有人出，那躺在医院上喝不着水的那也是本人承担呀，
真的很痛苦，
罪也是自己受的呀，谁也别说谁，
太痛苦了。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觉得大家如果有这个想法的可以参考一下本期节目，然后没有这个想法的如果有了也可以哎听一下他整个的
过程。我觉得没有就没有吧，就是能少受罪还是少受罪吧。
我觉得可能真有人听完，本来我没不敢整，一直担心担惊受怕，没准听完这期节目哎觉得靠谱整了，没准还真在群里会问你是在哪儿
整，然后没
整
好过来骂我，千万不要啊大家，我是不提倡的
哦。所以这个啊，同时节目都节目最后，然后也是那个好几期没说过，我们群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进来，然后我们也预告
进来干嘛，进来看我鼻子吗？
对，进来可以观赏芊芊的鼻子。
我害怕。
然后进来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些节目的一些提前的预知，包括我们几个主播都会在群里跟大家有互动，也希望大家能在群里多活跃一点。然后同样微信搜索老三179是添加的我的个人微信，然后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群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好，各位，拜拜，
拜拜。なる君の声その笑い方僕は君を好きになった誰にもまた言えてない一人思い出して嬉しくなるその声喋り方寂しい気持ちぽつり好きな気持ちきらり二つ区別がつかない僕は夕暮れに心潰れてく君を好きだけじゃ物足りない憧れだけじゃ埋めきれない寂しさだけが今日もリアルで今会いに行ったら泣いてしまう僕は君を好きになった日曜日雨の匂い僕は思い出して会いたくなる振り返る笑い顔ゆらりとまとう気持ちふわり二つ抱えきれない僕は夕暮れに心潰れてく君を好きだけじゃ物足りない憧れだけじゃ埋めきれない朝の光が溢れた明日月という王を勇気持って君を好きだけじゃ物足りない憧れだけじゃ埋めきれない寂しさだけが今日もリアルで今会いに行ったら泣いてしまう君
ちゃうめきれない朝の光が溢れた明日は透き通る